位难守的人，伯公而后想之，他自己本身的功劳很少，而又偏要要求很优厚的待遇。
这个后想之，这个想字跟享受的享字相通。他要求很高的享受，可自己的能力又不够，这个所谓薄功而后享。这些人也没有好的下场。
一风吹有时，风就是运气好，吹就是运气不好。一个人盛衰有时，风是盛，吹是衰，也就是讲一个人的命运有好有坏。风吹有时，它都有一定的时候。那么这个运气呀、好坏呀、一去一来，一去一来没有固定，我们不能够预测什么时候交到了好运，什么时候交到了坏运。那这个好运坏运呢，一去一来而不可长者，它没有固定的，是我们不能够预先料到的。所以这些富贵人家，当他运气来的时候大富大贵，那么没有运气的时候，那只好穷愁潦倒。那这个就所谓一去一来了。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往往就是这个好运跟坏运互相的循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料到时好时坏。所以这些富贵人家，当他运气来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作威作福了，没有了这份运气，他就会潦倒不堪。无知心泯焉呐。所以王成夫说，我非常可怜他们，这个泯字是怜悯，我为这些人的遭遇感觉到很可怜。是故则取利之可能者行焉，所以我自己就要选择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我去做。这个泥水匠是我可以做到的，那我就选择了他。若富贵而卑贫贱，我取于人哉？不然的话，每个人都喜欢富贵，每个人都不喜欢贫贱，难道我跟他们不同吗？我也是一样，我也很喜欢富贵，不喜欢贫贱，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少分量，我做我能力所做的事。富贵我没有能力得到它，我就不去，不要去想。所以王成福他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又曰，他又说，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薄。有些人他的功劳很大，他的能力很强，所以他自己奉养自己也奉养得很优厚，这个薄字就是很优厚，他自己的享受也很好。那么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养于我就是被我所供养。那些人他的能力强，他的收入多，他可以养家活口，妻子儿女他都养得起。但是王成夫说，我能薄而功小，他说我的能力很单薄，很薄弱，而我的功劳又很小。他自己认为他不能够像那些功大者能够养妻活口，不有之可也，那我就不要有妻子儿女就可以了。这个有之的之字就代表妻子儿女，他不要养家活口，只顾他个人就可以了。又无所谓劳力者，同时我是属于劳力的这一份，他是凭地气来生活的。若地无家而力不足， 如果他成立了一个家庭，可是他又没有能力来养家的话呢，这心又恼也，那么他的心又恼苦了。他心里面一天到晚要担忧，怎么样来养活妻子儿女呢？怎么样来维持家庭呢？那不是他的心又在恼苦了吗？一生而二任焉，他一个身体要负担这两种负担，要承受了劳心与劳力这两种负担，那岂不是这个负担太重了吗？岂不是这个压力太大了吗？虽圣者不可能也，就是圣人也做不到。再好的人，再强的人，他也不能够劳力与劳心两者他都有，每个人只能够劳一样。所以王存福他宁愿劳力了，他不愿意劳心。那么上面的这个几段话都是王存福说的，下面的这一段才是韩愈听了他的话之后所发生的一些感想。
御史闻而获之。开始韩愈听他讲的这些话，他就觉得很怀疑，这个获字就是很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想不通王存福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想不通王存福讲这些话是不是还有些道理。但是又从而失之，接到他再仔细的一想，把他的这些话再来想一遍的时候呢，他知道啊，盖贤者也，这个王存福还是一个贤者，他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劳力的人，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知识的人，还是一个有思想一个贤者啊。那么为什么他是一个贤者呢？那他这个贤者是属于独善其身的。所谓独善其身，光是顾到我自己，没有管到别人，这个就所谓独善其身。那么王存福呢，他是属于独善其身的这种贤者。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是一个读书人呢，应该要看他自己的遭遇，如果他得到这个好的运气的时候，机会来的时候，他可以兼善天下，如果机会不来，他的遭遇不好，他就独善其身。现在王存福呢，他是属于独善其身的这种。然无有机言，但是我对他还是有所批评，这个机智就是批评责备的意思，我还要责备他，为其自卫也过多。我责备这个王存福啊，认为他为自己为的太多，为别人为的太少，其为人也过少。他都是为自己打算，从来没有替别人多想。其学养猪之道者也，难道他是学养猪之道的人吗？所谓养猪，是战国时候的一个诸子百家里面的一份。他的这派的学说，就是光是为自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所以孟子批评他，养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你跟他说把你的一根汗毛拔下来可以对天下有利，他都不做，这种人是绝对的自私。所以像王存福这种人，是不是就是杨朱的这一派的他们这派思想的人呢？杨知道不肯把我一毛而利天下，而福人，这个福人者就是此人， 这个福字就当此字讲，这个人也就是指王成福。王成福这个人，他以有家为挠心，他认为啊，成了一个家会要使他心里面呢有一份的负担，有一份的牵挂，所以他不肯一动其心以续其妻子，不肯劳动他的心来养活妻子。这个续字是养，那么连劳动心都不肯，何况要他去劳心以为人呢？连他的妻子都不肯来费一点心思的话，那么更不愿意费心思去为别人。所以韩愈对这种人有所批评，有所责备，责备这种人呢，太过于为自己打算，没有为别人想，那么他的这个责任心就没有了。一个家都不愿意负起责任来，他怎么能够还会为天下人来负责任？虽然这个虽然是转折词，不过像王成福这种人呢、还是要比社会上一般患得患失的、患不得志而患失之者，这种人就是所谓没有得到某样东西之前要想得到它，得到了之后又恐怕失去，心里面一直在那里诚惶诚恐，一直在那里担心害怕，这种人叫做患得患失。比如一些有钱的人，在他没有得到这种财富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要想得到它，有了这个财富之后又在担心害怕，怕别人抢去，那这种人的心里永远不能够平静，他的心里面一天到晚都在那里慌慌张张，这个人就叫做患得患失。有些做官的人没有做官之前拼命的想做官，做了官之后又怕这个官位失去，这个都叫做患得患失。那么王成福就比那些患得患失的人贪邪而无道，他们贪赃枉法做一些无道的事情，所谓无道者是不合理，做一些不合理的事，以寄其身之欲满足他生活上的欲望，他们要做一些犯法的事来满足他的欲望，来增加他的生活上的享受，到最后以上其身者到最后啊身败名裂，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那么王成福比这种人起义原也要好得多，那比他好多了，虽然他比较自私，但是他还不至于损人利己，还不至于作奸犯科，还不能够像那般患得患失的人最后弄到身败名裂。又其言有可以谨于者，何况王成福在上面所讲的这些话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韩愈警惕，不单是韩愈作为警惕，我们读者也可以拿来作为警惕。故余为之撰而自荐焉，所以他要替他写这篇传记，来作为自我的一个鉴戒。这个鉴字就是拿王成福来做一面镜子，来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这个就所谓自鉴。所以韩愈他写这篇王成福传等于是小题大做，题目看起来不过是一个水泥匠的传记而已，实际上他还含得有很深刻的道理，还值得我们许多的人引以为戒。 不晓得是接着柳宗元的《虞兮诗序》。现在我先来念一遍。灌水之阳有虚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染氏常居也，故姓氏兮为染兮。或曰：可以染也，民之以其能，故谓之染兮。鱼以鱼出坠，则潇水上，盖四溪，入二三里，得其游绝者加焉。古有鱼公谷，今鱼加四溪而民莫能定，土之居者犹盈盈然，不可以不耕也，故耕之为鱼溪。鱼溪之上埋小丘为鱼丘，至鱼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鱼泉。鱼泉环六县，皆处山下平地，盖上出也。河流去去而南，为鱼沟，遂覆土垒石，设其隘为鱼池。鱼池之东为鱼塘，其南为鱼亭，池之中为鱼岛。嘉木一石错字，皆山水之奇者。以鱼固，咸以鱼入焉。浮水智者要也。这个乐字我们要读要。今世系读渐入于鱼何哉？盖其流盛夏，不可以灌溉，又浚汲多池石，大昼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泄，不能兴云雨，无以立世，而室内于鱼，然这虽入而鱼之可也。令无子邦无道则鱼，智而为鱼者也。言子终日不为如鱼，锐而为鱼者也，皆不得为真鱼。今鱼朝有道而为鱼礼，备于世，故凡为鱼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真世兮，鱼得专而名焉。昔岁莫立于世，而善见万类，轻盈秀策，昌明金石，能使愚者喜笑倦目，乐而不能去也。愚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树地万物，劳农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池歌于兮，则茫然而不为，昏然而同归。操哄蒙混兮夷，极了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鱼诗，寄于溪石上。这篇文章是从柳河东集里面选出来，柳河东就是柳宗元，因为他是河东人，称为柳河东。这是书于徐霸内，所谓西半内，就是写在文章或者诗词前面的一段自白，一段说明就称为序，写在后面的叫做跋。柳宗元他在唐德宗贞元九年的时候考中进士，后来他升为监察御史。那么有一次啊，他受到了同党王树文的连累，那么被这个宦官所害，结果王树文被处罚了，被关了。 而柳宗元也就受到连累，就把他贬官，贬到了湖南的永州做司马。那么司马是一个很小的官呢，原来他并没有得罪，没有犯罪，可是他遭到了这个贬官的命运，又把他贬到湖南这么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当然他的心里很不愉快，他是无妄之灾。所以这篇文章就是在他贬到永州的时候写的。那么主旨是他自己伤感了，出罪被贬谪，他是受到别人的连累，所以他写这个《虞兮诗序》，他做这个《虞兮诗》，也就是含着有一种自我嘲讽的意思，讽刺他自己为什么在一个清明的时代反而要受到这种被贬谪的命运呢？那岂不是自己太愚笨了吗？所以他写这个《虞兮诗序》，也就是自己讽刺自己，一种自嘲的意思。当然他的内心有许多的不平，许多的愤慨，可是在他的字里行间，他没有怨别人，没有怪皇帝怪朝廷，而只怪他自己太笨了，连带他所发现的这些好的山水也通通都被他冠上了一个愚字。所以他写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借题发挥，借这个虞兮的景致来发散他心里面的郁闷。这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文，也有记叙文在内。灌水之阳有溪焉，灌水是一条水的名字，在湖南的永州也是潇水的一条支流，在灌水的北边有一条溪。所谓灌水之阳，本来这个阳是南边，可是山的南边叫做阳，水的南边就水的北边就叫做阳，北南边叫做阴，山水的南北是相反的，水的北边叫做阳，南边叫做阴。所以灌水之阳就是灌水的北边有一条溪流，向东流入到潇水，潇水也是在永州的一条水的名字。有人说染氏长居也，故姓氏溪为染溪。那么这条溪水啊，有人认为以前是有一家姓染的人曾经在这里住过，那么就称这条溪叫做染溪，是姓染的人住的。也有人说可以染也，因为这条溪里的水可以染东西，可以做染料。名之以其能，那么以它的这个作用来取名，它可以做染料，那就叫做染溪。那这个染就是染东西的染，前面的那个染就是姓染的染，都是同音而不同字。予以予出罪，那么柳宗元就说，我因为啊自己很愚笨，所以就触犯了朝廷，犯了罪，就贬到潇水上面，谪潇水上，这个谪就是贬官，贬官到潇水的旁边来，那也就是说他贬到永州。爱四溪，他很喜欢这条溪水， 入二三里，从这条溪走进去，走到两三里路那么远，得其游觉者加焉，就找到一处山水最好的地方。所谓游觉者，就是最好的，找到一处景致非常好的地方，那就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了，加焉，就在那里定居了。那就表示他的住家就是在这条溪水的上面，在一个风景绝好的地方到那里住下来。古有愚公谷，在从前有一个叫愚公谷的地方，愚公谷在现在山东。据说在春秋时候啊，齐桓公有一次啊到外面去打猎，进入到一个山谷里面呢，就看到有一位老公公，他就问他，这个山谷叫什么名字呢？那个老公公说，叫做愚公谷。那齐桓公说，为什么叫做愚公谷呢？那个老先生说，因为我的名字叫做愚公，那我现在住在这个山谷里头，所以叫做愚公谷。那现在柳宗元就引用了这个故事，古代有一个愚公谷，现在他住在这条溪水上面，而名不能定，可是还没有跟他取一个名字，到底这条溪叫什么溪呢？还没有定名。土之居者，可是在当地的那些住的人，所谓土之居者，就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在那里议论纷纷，隐隐然，这个隐隐然就是他们的议论很多，你一句我一句，不可以不根也，他们还在那里七嘴八舌的说，这条溪要改一个名字，因为到底是姓冉的这个冉溪呢，还是可以冉东西的这个冉溪呢？大家争论不休。现在柳宗元在这里住下来，那么这些原住民就说啊，还是另外改一个名字吧，不然的话这个混淆不清了，到底是哪一个冉字不知道，故更之为鱼溪，所以柳宗元就把它改的叫做鱼溪。那下面他就说明为什么要叫这个鱼溪了。鱼溪之上埋小丘，在这条鱼溪的旁边有一座小的山丘，那现在柳宗元就把它买下来，实际上这个买并不是用钱去买，而只是说把那样东西归我所有了，就等于是我买来的一样，所以他用买字。我们到街上买东西，买来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我的了，那现在他把这个小丘为他自己所有，就等于是他买过来一样，所以他叫买小丘。鱼溪的旁边有一座小的山丘，那么他把它据为己有，也就取了个名字叫做鱼丘。从鱼丘东北边往前面走60步，就有一条泉水，那么他又把这条泉水据为己有，又买过来，就叫做鱼泉。这条鱼泉有6个孔，有6个穴，就是有6个洞，是从山下的平地冒出来的。这6个洞啊是在山下的平地，那么水呢就从这个洞里面冒出来，盖上处也由下往上冒，一般的泉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而这里的泉水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所以很特别。鹤流去去而南，那么
这些六个孔的水呀，喝起来汇聚在一起，弯弯曲曲的向南边流过去，那么就形成了一条水沟。那柳宗元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鱼沟，他在这个鱼沟上面覆土垒石，用一些的泥土石头把它堆积起来，把它填起来了，设其隘，把它这个水道啊塞住了，堵住了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人工的水池，所以它就取名叫做鱼池，就是把水沟的某一段堵塞了，成为鱼池。鱼池的东边有一座那个建筑，那叫做鱼塘，好像是一座厅堂的样子。南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鱼亭。在那个鱼池的中间有一个鱼岛，有一块小的陆地叫做鱼岛。那么在这个岛上啊，佳木一时错置，有很多美好的树木，也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在那里错综复杂的安置在那里，那就表示这个岛上面呢景致很好啊。皆山水之奇者，都是山水里面最奇妙的最好看的景致。以鱼故鲜以鱼入焉，可是啊，这么好的风景，这么好的山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通通把它们用这个鱼字来去入它，以鱼入焉，使他们受到了委屈了，都因为我太愚笨了，连带他们都称为愚。那这段话里头就充分地表现了柳宗元他内心里头有多多少少不平之气啊，也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傀儡这种做法。浮水智者要也，孔子说过，仁者要山，智者要水，山是比较稳重，而有仁德的人都是很稳重很敦厚的，像山一样，所以有仁德的人比较喜欢山。水很灵活很活泼，那么聪明的人他就喜欢水，所以水是聪明的人所喜爱的。今世溪独见入于鱼，可是现在这条溪水为什么单单的被我所驱入呢？为什么我要称它为鱼溪呢？何哉？这是什么缘故？盖其流盛下，因为啊，这条溪水它的这个水流很低下，它的河床很低，不可以灌溉，没有灌溉的功能，它不能够用这个水来灌溉田地，又浚汲，同时这条水啊，它的流速啊很快很急，多磁石，那个水里面又有很多的石头，那个石头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滩，水滩那就是水流得很急了，大舟不可入也，凡是有滩石的地方，那个水流得很急啊，那个船进不去，大的船进不去，因为它的那个溪流啊很窄。幽邃浅狭，那么这条溪的溪水很幽深，但是水面又很狭窄，蛟龙不屑，连一般的蛟龙都不屑于在这条水里面，因为蛟龙都是在水中的，可是都在深水之中，大海之中，像这样的浅狭的水，根本这个蛟龙待不下去，所以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也不能兴风作浪， 也不能够因为有农出现的时候就有云有雨，没有云同雨，这个农就不会出现。既然这个地方没有浇农，当然就不能够兴云雨了。无以利事，对于社会人群都没有利益，对于世界都没有好处，而是内于鱼。那么这一条溪水的缺点刚好跟我本人相同，跟柳宗元的个性相似。然这虽入而语之可也，那么我就称它为鱼溪也未尝不可吧。那与柳宗元也就是借题发挥了，实际上就是讲他个人的遭遇，责备他自己很愚笨，而这条溪水的缺点跟他自己的缺点一样，那么称他为鱼溪又有什么不对呢？令吾子邦吾道则愚。在春秋时候有一个魏国的贤大夫令吾子，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在国家无道的时候，他还是孜孜酷酷的，还是忠心耿耿的为国家做事。一般人认为他太笨了，如果聪明的话应该要见风转舵，应该要见机行事，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勤劳呢？还要这样的忠心呢？所以有人说他很笨，实际上他并不笨。所以令吾子孔子说他邦无道则愚，国家无道的时候他表现得很愚笨，实际上这是智而为愚者也，是一个聪明人表面上看起来还愚笨而已，他并不是真的愚笨。颜子终日不为如鱼，颜渊孔子的学生，一个最好的学生，孔子最喜欢他，可是颜渊死得很早，三十几岁就死了，所以孔子非常伤心。孔子曾经讲过，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他说我跟颜回讲话讲一整天，他都没有违反我的意思，也没有提出一个问题，好像是很笨的样子。但是等他走了以后，看颜渊的行事，每一件事情都是照着孔子的话去做，没有做错一件事情，所以孔子称赞他回也不愚，颜回他不是真的笨。这种愚就所谓是大智若愚，很聪明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笨的样子，实际上他并不是真的笨。所以颜回啊，颜子终日不为如鱼，锐而为鱼者也，这是一个甚锐的人看起来像鱼者，这个锐字就是甚，颜渊几乎可以做到圣人了，他的德性跟孔子差不多了，所以称他为锐圣。皆不得为真愚，像令吾子像颜回都不是真的愚笨，一个是智而为愚，一个是锐而为愚。今愚遭有道而为愚，礼备于世。那么现在柳宗元他逢到一个清明的国家，所谓有道者就是国家清明，政治上轨道，这个就叫做有道了。无道就是国家混乱了，政治不上轨道了，就是无道。今于遭有道，就是说他在唐朝一个开明的时代，一个君主贤明的时代，而为于礼备于世，可是他做了一些违背道理的事情，那也就是说他犯了罪，犯了罪就是为于礼备于世啊，这个备字跟为字都是当违背的意思。故凡为于者莫我若也，所以 凡是所谓愚笨的人，都没有比我更愚笨的。莫我若就是莫若我，一个倒装句，倒过来。那柳宗元他说他自己才是真的愚笨。弗然如此，弗然就是如此。那么既然他是所有的愚笨的人都没有他愚笨的话呢，这天下莫能真是兮，那么天下的人没有哪一个敢于跟他争这条兮，因为这条溪叫做鱼溪，而它又是真正的鱼泽，其他的聪明的人也没有资格来跟他争这条溪了。鱼得庄而名焉，我可以专利，我可以专门具有它，并且可以为它取的这个名字。所谓庄而有，就等于我们现在享有专利的意思，别人都没有，只有他有资格享有这条溪。那么这也是自我讽刺的话。溪虽没地于世，这条鱼溪虽然对世界没有好处，没有利益，而善见万类，但是啊，它很清澈，他能够把万物的影子照得清清楚楚，善见，这个见是看啊。虽然这条溪没有用啊，但是能够把万物的面目啊很清楚地反映出来。那么这个溪里的水又非常的清盈秀澈啊，很平静，很清澈啊，很秀丽，锵鸣金石，那么钟钟的水声好像是敲在金属的器皿上一样清脆悦耳。所谓锵鸣金石是形容那个流水的声音很好听，很悦耳，能使愚者喜笑倦目，怒而不能去也。那么这条溪水还是有它的优点，能够使一些愚笨的人，那当然这个愚者是指的柳宗元自己了，使一个愚者喜欢他，眷恋他，并且舍不得离开他，怒而不能去也，很高兴的愿意守在他的旁边，怒而忘返。鱼虽不合于俗，讲到他自己啊，虽然不能够跟一般人合得来，这个俗字就是指的社会上一般的人，他不能够跟他们合得来，也就是不合群的意思啊。那他虽然是不合于俗的，一婆以文墨自慰，他也能够用文章笔墨来安慰自己，他可以写写文章，做做诗来自我消遣，自我娱乐，自我安慰。树地万物劳容百态，那就可以像那个溪水一样啊，把这个万物啊洗得干干净净啊，也可以把万物的形象照得清清楚楚啊。所谓他这里讲到树地万物，这个劳农者是包括把万物都包括在里面，把它很清楚地反映出来，而无所避之，没有哪一样东西能够逃得过他，能够逃得过他的反应，只要是印在溪水里面的都可以看得清楚。以鱼池歌鱼溪，现在他写的这些愚笨的诗词来歌颂这条愚笨的溪水。那么也就是说，柳宗元他的自己已经跟这个鱼溪打成一片， 已经是合而为一，不分彼此。嗯，所以他在这个不知不觉之中，他们就能够不相违背，能够融洽的相处，所以茫然而不为，浑然而同归。这个茫然同浑然，就是好像糊糊涂涂的、不知不觉的样子啊。他跟这条溪水融合在一起，茫然而不为，不知不觉的彼此不相违背，也彼此能够融合为一。所谓同归者，就是同一个宗始，有始有终都同在一起，同一个归宿，都叫做同归。那也就是说，他愿意在这里老死，一直都不离开，茫然而不为，浑然而同归。啊，超鸿蒙混西夷，这个鸿蒙是指的宇宙间的大气，宇宙间的浑然的元气。啊，西夷呢，就是耳朵听不见叫做西，眼睛看不见叫做夷，所以西夷就是不闻不见的意思。啊，超鸿蒙就是超出了宇宙的万物是的一个境界了，也就是说明他自己与自然合而为一了，这个叫做超鸿蒙混西夷。寂寥而莫我之也，这个寂寥就是冷冷清清，他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住到